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上帝的日子，我们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可以赞美他。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PPT上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神的话怎么样子呢？全部都带着能力。所以我们去学习神话语的时候，即便有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不够深刻，但不影响神的话语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呢，要经常读圣经。好，不管你理解多少，你去读，因为每一句神的话都带着能力。就像一个人吃饭，不见得他很懂说，哎呀，这个粤菜好吃在哪里，川菜好吃在哪里，他只要吃这个菜的营养，就对他生命有能力。所以我们去读神的话语也是如此，只要我们读，他就对我们的生命有那种造就的祝福的属天的能力彰显。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真的是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先简单回顾哈，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属灵的福气，我们看到我们从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那里都得属灵的福气。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叫属灵的福气。我们说从神那里来的就是属灵的，所以当我们想靠自己的时候是不属灵的，我们拒绝恩典的时候是不属灵的。然后我们上次还讲了，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在基督里就是属灵的。所以一个人愿意高举基督，这是属灵的，但一个人把基督当工具使，只是想让基督做我的助手，然后实现我的抱负，或者紧抓我的所谓的教条教义，这是不属灵的。那么我们上次还看到这个属灵的福气从哪里来啊？从天上来的。你相信天上来的能力胜过地上的能力，你相信天上的福气大过地上的咒诅，这是属灵的。但是你太相信地上的能力，这是不属灵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记得这些，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做创世之先。我们要看一看上帝在这方面他给我们有哪些奇妙的带领。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创世之先？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深深的爱我们，你把永生的福分赐给我们，你把无尽的恩典赐给我们，而且你也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如果只是领受你的恩典，却不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其实喜乐就不能增加，我们心中就没有平安。但是当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也更知道如何运用你的恩典，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们灵里的平安，还有我们生命的力量都会大大增加。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感谢你将以弗所书这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以弗所书的经文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祝福你的百姓，也求主你祝福你的讲台，让你的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把天上的光照在讲台上，使讲台上这样一个卑微软弱的器皿，是按着你的心意分解你的道的时候，就充满天上的能力。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有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道，我们每个人都蒙福，我们每个人都得激励。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创世之先。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我们啊把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到6节。好，以弗所书1到6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1到6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人会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用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去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是很感动的，因为你读以弗所书，你会发现这卷书呢，跟四福音书里面有一卷书很像，就是约翰福音。你注意，约翰福音一上来怎么讲啊？他讲太初有道，对吧？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是这个启示录啊，这个创世纪。创世纪一开始第一句怎么讲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说约翰福音他讲太初，就是起初之前。但约翰福音他的一开始的重点是讲耶稣基督，他的根源，他是圣子上帝，他太初就有。那么以弗所书它的重点是什么？以弗所书是告诉我们说，在太初的时候上帝在做什么。就是约翰福音强调是基督是太初的道，然后以弗所书强调是上帝在太初的时候做了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前，把那个厨房门关一下，那个上帝在创世之前他做了什么。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思想。所以我们今天的焦点就主要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这里，就是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干什么呀？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都知道天地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对吧？那么也其实有些人会问这个问题，说上帝创造天地之前他在干什么。曾经有一个故事哈，我不知道那个故事也许是人臆传的，也许是假的，就是讲说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所以有人就问奥古斯丁说，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在干什么？然后那个故事里面说，奥古斯丁说，上帝正在为提问的人这个预备地狱。我说这个肯定不是奥，我相信不太可能是奥古斯丁讲的，因为这个话恶狠狠的，对吧？但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答案了，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他在干什么？在基督里拣选我。所以上帝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好好看一看创世之先上帝在做什么。然后这个创世之先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关系？这个创世之先的真理和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成了一个老学究，我们只是在那里探寻知识。不是的，我们所领受的是生命之道，和我们大有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创世之先，就是在创造世界之先上帝在说什么。其实我们去看创造世界之间上帝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认识我们的上帝。你要去认识上帝，借着上帝所做的事情更加认识他，你更加有力量。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干什么呀？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你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在世界之先还是在世界之后？世界之先，就是这个世界还没创造的时候上帝已经有了，阿们吧。所以我们是受造物还是造物主？弟兄姊妹，受造物。那我们看见的太阳月亮是受造物还是造物主？受造物。太阳月亮有没有开始？有的。天使是受造的还是非受造的？受造的。天使，所有的天使都是上帝所造，所以受造物都有一个开头。而我们的上帝呢？我们的上帝是无始无终，我们的上帝是自由拥有。所以你首先去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首先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是至高的上帝，阿们吧。这个就是把我们的上帝和神话传说人编出的神话就截然分开了。比如说我们中国喜欢编的神话说盘古开天辟地，那么盘古有没有开头啊？它是有开头的，对吧？讲女娲造人它有没有开头啊？它有开头。包括你去看中国的什么民间神话传说，说那个玉皇大帝有没有开头啊？有，他说原来他是个人，修炼修炼最后成了仙，成了仙后来又怎么怎么搞，一路升官发财变成玉皇大帝了，是吧？你会看到这是很荒唐的，这不是上帝，因为他们都是低的，他们都是有个开始。但圣经里面讲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上帝是至高的上帝，他是造万有的，所以他在万有之下，在万有之中，还是在万有之上？他在万有之上，他是超越万有的。这位超越万有的上帝爱我们，跟我们有关系。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深深的震撼， 你会大大的站立。阿们吧。因为居然这位至高的上帝爱我，而且爱我到什么程度，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里面，道成肉身，还为我们干什么，钉十字架，还为我们死了。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会真的是大大的震撼，因为上帝为我死了，这是永生上帝为我死，何等令人生畏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思想，我们的上帝他是至高的，他是超越万有的。那么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是上帝差摩西要去埃及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摩西要了解，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上帝跟他说，我是什么？我是自有永有。我们人都是要依靠上帝，我们人还要依靠其他的受造物，同意吧？我们在这有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不呼吸空气我能活？可不可能？不可能。我们有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五天不喝水我能活？不可能，对吧？我们是要依靠这个世界，包括太阳月亮这些我们都依靠。但当上帝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时候，上帝需不需要依靠这些东西？不需要。时间上帝需不需要依靠？不需要。时间也是上帝造，空间也是上帝造，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造。所以当上帝跟摩西说是我是自有永有的，那自由的打发你来拯救我的百姓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鼓励摩西，鼓励以色列人，你们要有信心，因为是至高的上帝来拯救你们。他能不能成功，弟兄姊妹？一定成功，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你就深深的震撼，大大的感恩。所以我在这里我说，我们去看我们的上帝，他是创造万有，他是超越万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我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对比。我说你去对比超越万有的上帝和什么做对比呢？和人的宗教去做对比。那你说我讲宗教的时候，大家看到我放了这张图片，你知道这张图片画的是什么人吗？是个宇航员。我为什么放了一个宇航员？我前几天正好这个看到一个，就是一个短视频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讲马来西亚的宇航员。你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很多的伊斯兰教。那么这个宇航员呢，他是一个穆斯林，他这个穆斯林呢，他就上了宇航飞机，然后呢就到外太空了。到外太空正好赶上他们的斋月。穆斯林其实现在也正好就是他们的斋月。穆斯林的斋月，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的古兰经定得很死，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们要朝着麦加去做礼拜。好了，他在太空里，你知道他一天太阳出多少次吗？他在太空里一天太阳出80次，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很焦虑了。他说：“那怎么办？一天80次，而且关键是他那个空间站绕着地球飞，对吧？麦加在哪儿啊？麦加在他下面。”其实按照伊斯兰教来讲的话，麦加在你屁股底下，这就叫亵渎。所以按道理穆斯林就不应该上外太空。所以你看，其实这就是人的宗教，人的宗教限制的死死的，有没有发现？因为人的宗教被时空所困，当初因为这是从人来的，这是魔鬼欺骗他们的，所以他们以为，哎呀，你看太阳出来就要礼拜，很对呀。但是完了，现在上太空时代，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你看我们圣经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圣经没有任何这样的问题，阿们吧。所以你仔细去思想，你仔细去看的时候，这个世界里的宗教都是困在时空里的，唯有我们所信的是超越万有的，阿们吧。这就是宗教和福音的区别，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和世上一切宗教的区别。所以最近大家知道美国还有以色列不是那个伊朗嘛，对吧？所以很多人又开始讨论了，说这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就说伊斯兰教他们拜的安拉其实和我们基督教拜的上帝是一回事，是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那个是假神来的，你要看清楚。所以包括我们去看到这里，我跟大家去做一个对比，我们放的这张图片是什么呢？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就是有一次什么事情呢？有一次亚伯拉罕上帝试验他，让他把最爱的儿子以撒献上，亚伯拉罕就毫不犹豫的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上帝面前，上帝用一只公羊羔代替了以撒。当亚伯拉罕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上帝就说，你把你最爱的都献给我，所以我要祝福你。然后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讲说，上帝说，上帝就指着自己起誓来祝福亚伯拉罕。你再去对比伊斯兰教里面他们所谓的那个安拉， 是指着太阳和月亮，特别喜欢指着月亮起誓的。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月亮是上帝所造的，上帝不会指着比自己低的起誓，但是在人的感觉来讲，月亮比人大，同意吧？所以人的宗教就会指着太阳月亮起誓，但是圣经里面强调说，既然这世间没有比上帝更大的，所以上帝起誓的时候一定指着自己起誓。所以这就是我们重大的区别，我们所拜的上帝是至高的上帝，是自有拥有的，是超越万有的，阿们吧。如果你把上帝看为只是在万有当中的一位，你搞错了，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这个信仰是错的。当你这样去认为的时候，怪不得你会害怕魔鬼，怪不得你会害怕世界。你知道我们的上帝超越万有，我干嘛怕魔鬼？我干嘛怕世界？我干嘛怕自己的软弱？因为这一切上帝都超越了，阿们吧。你首先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再看，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讲说，上帝又因爱我们，按着什么？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就是他按自己的意志来拣选我们。其实我们以弗所书这卷书，有些传道人是不喜欢讲的，有些教会是不喜欢讲的。为什么？这卷书第一章就开始讲上帝的拣选，讲上帝的预定。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一听到讲上帝的预定就炸毛了，你知道吧？他不要讲预定，预定论是加尔文的。我跟你讲，胡扯八道，谁跟你讲预定论是加尔文的？预定是谁的呀？是上帝的。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希望大家要清楚一点，我们去看这个的时候，我们以后还会更详细跟大家去讲。你注意这里面讲说，上帝按谁的意志啊？按他自己的。所以上帝是不是自由的？上帝自由不自由？绝对自由。弟兄姊妹，这里面人的问题就来了，人经常会觉得说，如果上帝什么都他定了，那我的自由不就没了吗？对不对啊？不对，弟兄姊妹，其实你仔细去想，上帝有自由，我们为什么有自由？我们的自由是谁给的？上帝把自由给了我们以后，他自己就失去自由了吗？没有。而且我们去看到上帝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欢喜。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是神，他在这个世界里面绝对自由，阿们吧。我们经常被这个世界所困，但对耶稣来讲的话不存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困住他，因为他绝对自由。而且当我们看见上帝自由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感恩。为什么特别感恩？弟兄姊妹，上帝按着自己的意志去行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的意志好还是我们的意志好？如果上帝的意志会被我们的意志所捆绑，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还是更糟糕？更糟糕。如果上帝没有了自由，这个世界就灰飞烟灭，阿们吧。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美好？因为上帝坚持自己的自由，阿们吧。上帝的自由会不会被人捆绑？不会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这是著名的故事，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那一夜，门徒在很软弱，在互相争吵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给门徒洗脚。他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圣经上面怎么讲？圣经里面讲说，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干什么？就爱他们到底。爱是不是自由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绝对是自由的，不自由就不是爱，同意吧？你不可能说一个人没有自由，说我被捆绑着爱你，不存在的。自爱一定是自由的。所以耶稣基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他把他的美善的旨意干什么呀？贯穿到底，好不好？所以我们才有盼望。我告诉你，如果上帝没有自由，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了，因为上帝所有美善的旨意他都要执行到底。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的意志刚强不刚强？弟兄姊妹，不刚强。你的意志能坚持五秒钟就不错，同意吧？有的时候前一秒还是跟着我要爱你，爱到海枯石烂，然后下一秒一看，咦，黄脸婆，哎呀不好，我不想爱你了。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孩子都是这样子的，对吧？前一刻听了牧师讲到说，对呀，我的孩子上帝赐给我，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下一秒一看，哇，生你不如生个叉烧，是吧？我们人软弱的一塌糊涂，感谢主啊，上帝的旨意贯穿到底，阿们吧。他的自由，他自由而行，他按自己的意志而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就大大的欢喜。而且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有没有自由？绝对有自由。你有没有自由？其实我现在我往前跨一步，是不是我的自由？ 你坐在这儿听到，用耳朵听还是不用耳朵听，是不是你的自由？所以上帝的自由和你的自由矛盾了吗？没有，但是在我们堕落的理性里面是矛盾的。为什么？因为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和人之间就有一个鸿沟隔开。所以在人堕落的理性里面说，如果上帝自由行事，如果上帝什么都掌管，我就没自由了。说这个话都是废话，因为你这个话就是自由说出来的，阿们吧。但是我们在哪里看见上帝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和谐的？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所以以弗所书到第二章的时候，很宝贵的经文就出来了，连很多神学家很多传道人都忽略了这些经文。就是第二章讲到说，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两下干什么？和好了。唯有在福音里你看到，哇，上帝的自由和我的自由完全和谐。正因为上帝在永恒当中的预定拣选，因为上帝预定了我祷告，因为上帝预定了我传福音，因为上帝预定了我自由行事，我所做的事情正在他的永恒之中，所以我欢喜的不得了，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圣经讲的，有很多人的神学是根本接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神学是宗教，不是福音。你在福音里你就会看到我们说的预定拣选，这是上帝启示的，不是人发明的。我再讲，预定不是加尔文发明的，阿们吧。保罗在先还是加尔文在先？保罗比加尔文早多少啊？早了1000多年啊，弟兄姊妹，对吧？所以不要把爷爷说成孙子的孩子嘛，你要搞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而且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保罗自己在那里参啊悟啊悟出来然后写的圣经里的，还是圣灵感动他的？圣灵感动他。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欢喜，上帝在创世之先就自由而行，自由的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欢喜。而他的意志始终要贯彻到底，阿们吧。他拣选了你以后会不会丢弃你？不会。如果我拣选上帝呢？我会丢弃上帝的。所以感谢主啊，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干什么，是我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可以结果子，叫你们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和世上宗教的不同。世上的宗教都是讲的人拣选上帝，唯有福音讲的是上帝拣选我们，阿们吧。因为上帝他的爱，他的美意，他的自由要贯彻始终，所以被他拣选的人永不灭亡。凡是以为自己拣选上帝的，是又傲慢又愚蠢，所以这些人他就没有得胜得救的确据，阿们吧。你看世上除了我们基督教，除了我们新教有得救的确据，还有哪个宗教有？你跟我讲一个。佛教有没有？神道教有没有？天主教有没有？都没有。凭什么你相信你一定有永生？说我坚持到底啊，到我死那天我还会爱上帝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到你死那天啊，我跟你讲，别说爱上帝，你喘口气都喘不上来，对吧？最后就是因为喘不上气死的嘛，对吧？还说爱上帝。你之所以不会灭亡，是因为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在基督里干什么？拣选了你。他一旦拣选，他永不后悔，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以弗所书1章4节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4节我们再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干什么呀？拣选了我们，然后使谁啊？使我们。所以这节经文一方面在讲上帝的绝对，上帝的超越，另外一方面又告诉我们，上帝跟我们有没有关系？非常有关系。他是我们的上帝，这位至高的上帝是我的上帝。所以你看上帝有时候提醒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强调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是你父亲的神，然后上帝有时候说我是你的神，有没有注意到？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是我的神，上帝是我的上帝，阿们吧。我跟上帝有关系，至大至高的上帝是我的神。跟我一起说一遍，至大至高的上帝是我的神，他跟我有密切的关系。你看到这些，你思想这些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在给你专门用 AI 生成的一个图片，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门徒 复活以后跟门徒显现，门徒后来还有软弱，大家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里，门徒又去打鱼，对不对？又跑过去不做福音工作了，我们去打鱼去吧。主耶稣又去找他们，对吧？主耶稣找他们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吃鱼，跟他们坐在一起，三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来兼顾彼得，来兼顾大家，阿们吧。你看到上帝是不是我们的上帝啊？是，我们的上帝被称为以马内利的上帝。以马内利是什么？神住在我们中间，神正在我们中间。我们的上帝，这位至大的上帝是我的神，所以我就有信心。什么信心？我一定能胜过世界，阿们吧。因为我的神就是这么厉害。所以你看，当我们没看见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软弱。你看约书亚加勒和十个探子去探完迦南地回来，那十个探子看见的是迦南地仇敌，对吧？亚纳人又高又大，迦南地确实不错，但是仇敌太强大，所以他们就软弱。但是约书亚和迦勒为什么他们那么刚强？约书亚加勒是不是觉得说我一顶百，我一顶万，我一个人能杀他一万个人，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约书亚和迦勒讲的是什么？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因必他们的已经逃跑了，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应许了把这个地方赐给我们。上帝答应的事情他会不会食言？上帝要做的事情会不会半途而废？上帝要做的事情会不会最终失败？不会。所以我们去吧，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能得。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思想，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拣选的真理不单是保罗讲的，也是彼得讲的，也是主耶稣亲口讲的，阿们吧。但是我们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讲，我说我请大家去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彼得在里讲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还有一个称号是什么？属神的子。你记得你是属上帝的，这是你最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啊，你是属上帝的，所以上帝永不丢弃你。因为你是属上帝的，所以你的事就是上帝的事，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思想，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属上帝的人？是不是从我开始认真的追求每天祷告五遍开始？你知道穆斯林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斋月的时候一定要每天祷告五遍，但是太阳因为在，就我们刚才讲，在宇航飞船上面一天转八十次就很麻烦，对吧？这个就很麻烦了。那我们圣经上没有讲，我们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子民的？你信他的时候就是他的子民。他会不会丢弃你？不会的。所以你注意，今天很多教会的救恩论是错的，是天主教的。所以很多教会弟兄姊妹刚信主，然后说他还不一定是基督徒，还要让他上慕道班，慕道班还要再考核，考核结束了他满分了，不一定满分吧，起码及格啊，65分或者80分，然后才能给他施洗。你注意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搞的？彼得在五旬节讲到说那3000人是不是已经参加完慕道班就准备受洗了？那3000人根本之前完全不信耶稣，他们之前是根本是不接受耶稣的，但是彼得讲到他们被主感动，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要怎么办。彼得说你们当信主耶稣，这个福不单归给你，还归给你全家。所以这些人马上就来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彼得他们做什么事情？马上给他们施洗，当天接纳他们加入教会，马上开始掰饼。今天有几个教会敢这样做？今天很多教会以不敬虔的方式来违背圣经，还以为自己比圣经更敬虔，这是不对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主上帝？你信的时候，阿们吧。保罗也是这样做的，在腓立比狱卒一家，当天晚上保罗刚给他们传福音，传了他们当时信了，当时保罗做什么事情？马上施洗。你看我们今天有哪个教会会给刚信的弟兄姊妹马上施洗？弟兄姊妹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因为信心出问题了。你只要有信心你就敢当时给他施洗，你没信心，慕道友已经从慕道友变成弟兄姊妹了，他的信心上帝喜悦，你没信心，所以不做上帝让你做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到这里，什么时候我们成为属神的人？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属神了。然后你是属神的人，这就是你最荣耀的称号，这就是你最安慰的称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要跟你自己说，我是属神的人。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是属上帝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一点的时候， 凡是信耶稣的都是属上帝的，所以你们家的事就是上帝的事。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家事太大了，上帝管不了，或者说现在这个美国正跟伊拉克打仗呢，这种大事上帝要管，我们家呢叫鸡毛蒜皮的事上帝不管。不是的，你是属上帝的，阿们吧。他的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弟兄姊妹。所以当我知道我是属神的时候，属神的人经常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但圣经里面讲的祷告和古兰经里讲的祷告不一样，古兰经里面那是很刻板的宗教的要求，所以他们说一天祷告五次啊，摘月头太阳出来就得祷告。所以在宇航飞船上面，那个飞船一天绕地球80次，然后那些宇航员就蒙圈了，说怎么办呢，搞不了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祷告，但有没有给我们定死一天祷告几次？没有。你注意，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问过好多那时候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好多次，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我到底一天应该祷告几次啊？你看，这就是人的软弱。所以人造的宗教就开始规定一天祷告几次，但是从神来的福音不给你这个规定。上帝告诉你，你慎思明辨，你灵活，你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什么？灵巧像蛇。但是我再跟大家去讲，你知道你祷告是在干什么吗？我们基督徒其实祷告的时候就是在托关系，我们是在托关系。托什么关系啊？托天上的关系，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梁弟兄不要讲托关系这么俗，真的不俗哦。弟兄姊妹，一般的人经常做事情的时候要不要托关系啊？
要。
假设你跟广东省省长有关系，好不好啊？好。如果这个省长跟你真的关系比较好，然后你跟他说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然后他说嗯，什么事儿？问你办完了，说行了，交给我了，你不用管了，我帮你搞定。你要不要天天打电话催他？真的不催吗？不一天打10个电话催他吗？不要。因为你相信他，同意吧？你有没有注意，我们的上帝和广东省省长相比谁厉害？
上帝。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是托关系给上帝，阿们吧。但是我们很可惜，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对人的信心远超过对上帝的信心，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对人的信心远超过对上帝的信心，甚至有时候我们说那个人是我哥们儿，我把事儿托给他了，我不用管了，他肯定帮我搞定。然后跟上帝那边祷告完了，还觉得说这个事儿谁知道呢？弟兄姊妹啊，不是的，你跟上帝祷告了，上帝说什么？祈求的不一定得着，怎么说？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但是上帝会不会背乎他自己？不会。所以当你想让上帝帮你做坏事的时候，上帝做不做？不做。但是只要你求的是好事，上帝答应不答应？答应。你跟上帝求说，主啊，求你让我的儿女更敬畏你，求你让我的孩子更聪明，求你让我的孩子身体和灵魂都被你祝福，都强壮。这些祷告有用没有用？
有用。
上帝听不听？听。所以你要好好祷告，弟兄姊妹啊，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祷告是我们强有力的工具，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跟谁托关系啊？跟我们至高的上帝托关系。主啊，求你为我做事，因为你是我的阿爸父，阿们吧。其实这样求，我觉得哎呀，总是有点别扭。要不要别扭啊？不要。我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这里有做爸爸的也有做妈妈的，你的孩子跑过来跟你说，妈妈，我今天晚上想吃一顿可香的饭，你会不会说一点都不客气的？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啊。你说好啊，今天妈妈给你做一顿香香的饭，对吧？如果你的孩子跑到爸爸这里说，爸爸，嗯，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聪明，爸爸会不会说，哎，看你那个基因还变什么聪明？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啊。你会很欢喜的答应他，阿们吧。一样道理的，你去求上帝，上帝怎么可能不理会你呢？阿们吧。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至大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知全智的上帝。你信的是这样的上帝，所以你要去祷告。你的祷告不能够是像穆斯林那样子的，你的祷告不能像异教那样子的。异教的那些祷告只不过是做宗教的功课，我们祷告是向又真又活的上帝说话，阿们吧。你在心里说他听见，你张嘴说他听见，我们一群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也听见，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你去看创世之先，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超越万有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自由而行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然后我们再去看，其实这节经文还讲到让我们去认识福音。我们说我们要讲 亘古的福音，就是你要去看看创世之前上帝所做的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知道。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注意，有些基督徒喜欢搞神学讨论的，他们一讲预定论就把基督抛开了。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讲，凡是讲到上帝的预定，凡是讲到上帝的拣选，一定跟谁有关系啊？跟基督有关系。一定跟什么有关系？跟福音有关系。而且这些经文它不是只是让我们去明白一个神学的理论，它是让我们更深的去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呢？我们说是创世之先的福音。福音是亘古就有的，它不需要更改，是上帝从亘古到永远上帝所制定的救恩计划。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大的震惊。我们人不一样，包括有些神学家，我看过一些神学宗派的神学，那些有些神学宗派已经改不了了。就是他们讲什么呢？讲上帝什么时候制定救恩计划呢？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上帝就开始制定拯救的计划，然后说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虽然那个时候制定也来得及。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这样讲法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什么时候开始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创立世界以前，就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都还没有，亚当夏娃都还没有被造出来，还没有被堕落的时候，福音已经制定出来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要大大的震惊，感谢主啊！我们拯救我们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它是超越时间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绝对不是上帝临时说，哎呀，亚当夏娃我造得这么漂亮，造得这么好，哎呦，他们堕落了，我得赶紧想个办法。如果上帝总是这样子，我跟你讲，你不要信这个上帝了。这个上帝被突然发生的意外搞得团团转，你信他干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是在创世之先上帝已经制定好了。所以上帝什么时候决定爱你，你知道吗？你说在我信他的时候他决定爱我，是不是？错了。上帝什么时候决定爱你的？创世以先就决定爱你了。所以如果我说我信的时候上帝开始爱我，所以我的信就是上帝爱不爱的开关呢。我不信他想爱我也爱不成啊。所以呢，我不单要感谢上帝，我得感谢我自己。因为如果我不信，上帝都没法爱我，对不对啊？不对，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世界还没创造上帝就爱你了。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我还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你已经荫庇我了。所以不是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上帝才开始爱我，是我还没造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在爱我了，你已经制定计划要拯救我。所以福音不是临时的应对计划，福音是上帝的永恒的计划。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福音是一个永恒的计划，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福音。所以上帝有几个救恩计划。我们人有时候做事情，比如说我以前在美国公司，我们要求很严，你做事情一定把事情要做好，先做好计划，提交计划书，然后有些重大的事情呢，你提交计划书说必须有备用计划，万一你的计划失败了，你备用计划是什么？比如说第三步出问题的时候，你会启动什么样的备用计划，让这个事情不至于彻底失败，对吧？我们人这样子好不好啊？真的好。但是你注意，福音是不是上帝的备用计划？福音有没有备用计划？没有，福音只有一个福音。从什么时候开始定的？还没创造之先，从亘古到永远，上帝只有一个 A 计划，没有 B 计划。弟兄姊妹啊，我们是 A 计划里面得拯救的，上帝从来不搞 B 计划，你明白吗？所以有些神学是很错的，他们说，哎呀，上帝当初造了亚当夏娃，本来上帝的意思呢，就让亚当夏娃在地上多好多好，结果他们堕落了，上帝不得已只能搞福音出来了。不是，你去看以弗所书，这个话说不通的。上帝在创世之先就已经把福音计划制定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这个计划从亘古到永远只有这个计划，说明这个计划是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这个计划是最完美的。这个完美的计划跟你有没有关系？你就是这个完美计划当中的一环，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环。阿们吧。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是上帝完美计划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是上帝完美计划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你记得这个，弟兄姊妹。所以魔鬼经常让你自轻自贱，说你看人家那个人虽然没信，他亿万富豪，你才多少钱，上帝不过是可怜你，救了你，你知足吧你。我们要不要这样子？我不听魔鬼这个话，弟兄姊妹，因为上帝的拯救计划是完美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完美的，我是其中一环，阿们吧。所以我是上帝那完美的从亘古到永远的救恩计划当中的一位，所以我是有很荣耀的身份。基督徒要有这种荣耀感是超过任何人的。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失去了这种荣耀感，所以这个世界才能败坏我们，所以很多卑劣的事情才能引诱我们，我们才会为了世界那个三瓜两枣把我们的信仰给出卖了。你只要知道说，不，我是上帝荣耀计划那完美的计划当中不可或缺的荣耀一环，我在基督里是得永生的人，我不是只是活几十年的人，我是活到永永远远的人，阿们吧。所以我不要轻看自己，当你的孩子也有这样的认识，他就一定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所以把你的孩子带到基督面前，不要用世界上面的聪明，不要以为说他在世界里面能够达到多高多高我就满足了，不，他一定到基督里，因为你去到基督里，他才看见上帝对他那永恒的美好的旨意是何等的光辉荣耀的时候，他整个人有一种尊荣感，他就一定不做卑贱的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然后我们再讲。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福音计划是上帝在创世之先就在基督里制定好的，来拯救谁啊？拯救我们，拯救我这个人，阿们吧。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拯救，他只是顺势而为还是精心安排？精心安排。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我们喜欢讲的故事就是那个撒该，大家记得那个税吏撒该对吧？那个撒该因为他个子矮，所以呢别人都簇拥着主耶稣的时候他看不见主耶稣，所以呢他就爬到一棵树上面来看耶稣，耶稣就跟他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去你们家吃饭，是吧？这个是著名的故事。你看，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在主耶稣经过那个地方正好就有一棵树吗？因为上帝要拯救撒该，阿们吧，就安排了那棵树在哪里。你知道你为什么信主，为什么就那个姊妹或者那个弟兄跟你讲耶稣，然后你就深受感动，你就信了耶稣，是谁做的？你说那个姊妹口才好啊，她之前也有基督徒跟我讲耶稣，我就是不耐烦，但是她一讲我当时就心就动了，所以还是这个姊妹好，是这样子吗？不是，是上帝精心安排，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的精心安排会不会失误？上帝的精心安排会不会半途而废？不会。所以上帝要拯救的一定拯救到底，上帝要救的一定是每，所以一定是很精巧的把你救出来。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讲起自己的得救见证的时候，我们都只要你是一个公平的人，你都会惊叹，哇，好奇妙啊，你就这样的信了耶稣，哎呀好奇妙啊，你怎么原来父母都不信耶稣，怎么你就信了？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哇好巧啊，你就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然后圣灵就感动你引导你让你做了一个基督徒，好奇妙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因为上帝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是从亘古他就规划好了，是精心规划的，是万无一失的，是美的无比的，阿们吧。而且上帝是不是只是在拯救我们这件事情他安排是精心安排，美的无比，然后把我们拯救了以后，上帝说，哎呀终于你们得救了，好了我可以放松了，后面你们的生活就乱七八糟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对我们的人生他精心安排。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记得什么事情，我稍微岔开一点点讲，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犯这个错误。我说你要记得什么事情，你要记得你没有嫁给一块磨刀石。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听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对他的配偶不太满意， 然后说的，哎呀，算了，上帝为什么让我跟他结婚？上帝就是用他来磨练我了。好好，我说，哦，原来你架了一块磨刀石。弟兄姊妹啊，你搞错了。上帝给你安排的配偶，上帝给你安排的家庭，上帝给你安排的儿女，全部都是精心安排的。你有信心就不一样，你有信心，哦，原来我的太太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可能有万万亿亿不知道多少的人，但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他最适合做我太太，原来只有他最适合做我先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我最适合做我儿子的妈妈，哪怕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专家也比不了我更合适。所以我对着我的家人，对着我的亲人，我总是对上帝心怀感恩，我存着信心去看我的家庭。你是不一样的，阿们吧。因为你看着你的家人，你看他是磨刀石，他看你是磨刀石，请问大家脸会好吗？哎呦，我知道你又把我当磨刀石了，那我也把你当磨刀石，大家肯定在一起脸冷冷的，对吧？但是我说不，主啊，你的安排是最好的。所以我甚至看到我的家人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明白，但我要深深的感恩。我说我特别特别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让你成为我的配偶，让你成为我的父母，让你成为我的儿女。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在亘古之中就精心安排万无一失最美的旨意计划，就是这样成就。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些经文，马太福音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鼓励大家把这节经文刻在你心里，特别是当魔鬼来试探你的时候，说你怎么跟这么糟糕的一个人结婚了，哎呀，你怎么当初选了这个专业，哎呀，你怎么工作上面选了这个公司，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他？你注意，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每次都用神嘛，用神的话来回答他，你就要用这句话，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上帝的美意大过我的选择，而且上帝的美意一定成就。阿们吧。我选择了没有，弟兄姊妹？选了。你当初你不选怎么会跟你太太结婚嘛，对吧？肯定你选了，但是你的选择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阿们吧。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的美意越过了我的一切的缺点，人一切的软弱，魔鬼一切的诡计，世界一切的败坏。所以我们基督徒凡事都能感恩，因为上帝精心安排我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阿们吧。而且最奇妙的就是上帝精心安排我还自由而行，奇妙不奇妙？奇妙得很。我的自由不破坏上帝的自由，我的自由总是成就上帝的美意，好不好啊？好的无比。我的大脑有点跟不上。对，你的大脑跟不上，因为你在肉体里你就跟不上，你在信心里你就阿们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讲说，就从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什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圣洁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大不大？大。其实前面问安的时候就讲了，在以弗所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以弗所书对圣洁是非常看重的一卷书，因为开篇就开始讲圣洁。但是你注意弟兄姊妹，这个圣洁是跟什么有关系？跟福音有关系。福音使我们圣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注意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多清楚啊！谁使我们成为圣洁？上帝使我们成为圣洁，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圣经里面有哪一个地方讲我们自己使自己成为圣洁？没有啊。有没有发现有些神学家相当的顽梗？我以前看过有一个神学家写一本书，名字就叫圣洁，然后开篇就说有些人讲在信心里成圣，这是不对的，他反对在信心里讲成圣。我说不在信心里讲成圣，在哪里讲成圣？愚昧透顶，这本书还卖得很好。太可惜了，这是今天中国的教会，世界教会里面出问题的一个大原因，就是大家对圣洁不了解。圣经里面反复讲谁使我们成为圣洁？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是上帝，这里面讲说神创立之先，创立世界之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上帝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注意 我说圣洁不是上帝给我们的 KPI， 你知道有些公司就有 KPI 什么给你的绩效指标，说哎，老板呢比较轻松，怎么样子呢，就是今年呢，像我们原来在美国公司，我们的销售每年都有，说这个销售是一个这个老牌销售，说今年给你的指标呢，你要卖200万美金啊，200万美金的销售业绩卖完了，你 KPI 才算合格了，如果你卖了250万，哇，有奖金有怎么样子的。然后哎，我们这些做技术工作的，你有 KPI， 你要支持多少个工程，你要做了多少产品推广等等等等，都有 KPI， 对吧？你注意，有些基督徒对圣洁的看法也是这样，他认为圣洁是上帝给我们的 KPI， 是我们要完成的，上帝只是负责说你要圣洁，你要圣洁。弟兄姊妹啊，我们能完成吗？不能。所以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没办法，特别他不是天主教，他是基督教，他在基督教里面他必须承认因信称义，但是他就开始在成圣上下功夫。他说称义当然是靠信心啊，成圣就是靠行为，靠我们追求啊。所以讲成圣的时候不要讲信心，对不对啊？你注意保罗在罗马书14章怎么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都是罪。弟兄姊妹，你不出于信心还想成圣，你找死啊。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讲你要去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是上帝使我们成为圣洁。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29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你注意，从旧约到新约，上帝不断讲怎么成圣。这里面讲亚伦是不是修炼自己的品格，让自己成为所有以色列人当中品格最优秀的人，所以做了大祭司，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注意，上帝让以色列人当中做大祭司是谁啊？是亚伦和他的后裔，世袭的哦，弟兄姊妹，不像我们今天是选的哦。你有没有注意他世袭的？那亚伦和他的子孙里面有没有败坏的？有，那亚伦头两个儿子就被上帝直接给击杀了，对吧？但上帝一直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天然是道德主义的，我们是要凭道德去选。上帝说不是，你们怎么成为圣洁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说怎么成为圣洁？要拿坛上面的血干什么？弹在亚伦的身上，弹在他的衣服上，弹在整个祭坛上，然后亚伦和祭坛都成为圣。那个血讲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基督的血弹在你身上，你就被分别为圣。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是不是圣洁的？
是。
为什么？因为基督的血弹在你身上了，对吧？弹在哪里了？弹在你耳朵上了，还是弹在你心里了？弹在我心里了，阿们吧。弹在我的灵魂上面了。牛羊的血尚且使人成圣，何况神儿子那永生上帝的血弹在我身上，我是不是圣洁了？圣洁。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1章4节说，我们上帝使我们在基督里被拣选，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的圣洁是不是无有瑕疵的？
是的。
是不是？
是。
是不是？弟兄姊妹不敢说了我们的圣洁是不是无有瑕疵的？
是
的,
是的。为什么？因为我的圣洁就是基督，阿们吧。如果我的圣洁是我自己修炼出来的，我敢不敢说没瑕疵？不敢。弟兄姊妹，所以你看那套神学在圣经面前根本站不住，但是那些傻瓜还要坚持到死。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清楚，我们是被基督的血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包括弹在我的灵魂里，弹在我的衣服上，表明什么？表明我整个生活样式都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我成为圣洁，所以基督就是我的圣洁。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章保罗就讲了，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基督就是，基督是我的圣洁。跟我一起说一遍，基督是我的圣洁。你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一样。所以你的你自己修炼出来的圣洁和基督相比，你到底要哪一个？真的要基督那个吗？真的愿意放下你那个吗？
是。
你自己修炼的圣洁其实本质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过是无花果树叶取叶，剥掉吧。当你自己编，我相信亚当夏娃用无花果树叶编做裙子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应该还是蛮自得的。哎呀，你看
我好有艺术啊，我好浪漫呐、啊，我手工好巧啊，你看我拿树叶都能搞一个裙子出来，你看还透风很舒服，肯定是这样想的，对吧？但是上帝见到他们干什么？脱了，换上什么？换上我给你们的皮衣。哪来的皮衣？一定是杀了一个寄生，然后用动物的皮，很可能就是一个羔羊的皮披在他们身上。但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穿着无花果树叶裙不肯脱？那个无花果树叶裙都枯了，都干了，那个树枝戳得屁股疼，还是不肯脱，就是不肯披戴基督的圣，就是不肯用基督的圣洁让他真正的知道我是无瑕疵的。只要你不是靠基督的圣洁，魔鬼来控告你，你一定倒。阿们吧。魔鬼说，你做得完全吗？你真的足够谦卑吗？有些傻瓜就说，我还不够谦卑吗？魔鬼一看这样的傻瓜就来劲了，因为继续控告下去这个人迟早要倒。但是我们指着基督说的时候，说基督就是我的圣洁，魔鬼一点办法都没有。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讲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追求圣洁？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追求圣洁？要不要追求成圣？要的。但我们追求圣洁两个思路就来，一个要修炼自己圣洁的思路呢，他们讲追求圣洁的时候就自己怎么做怎么做让自己变圣洁，我们的思路不是。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叫追求圣洁？追求圣洁就是把基督给我的圣洁，基督是我的圣洁，用在我的生活当中，这就叫追求圣洁。所以你再去看，我们专门放了这张图，就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上帝，欢喜不欢喜啊？非常欢喜。为什么这么欢喜？为什么这么欢喜？因为他们知道基督是我的圣洁。你换位思考弟兄姊妹，假设你去传福音，去到一个地方，结果被人打了，然后被人抓到监牢里了，然后你把那个使女身上的污鬼赶走了，然后那个使女的主母就控告说，你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了，我们不能赚钱了。这个使女因为原来他会发预言，他告诉我明天 A 股会涨还是跌，他告诉我买哪只股票，我就买了，我就赚钱了。现在你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了，这个使女在我面前没有价值了，我决定把他卖掉，让他去妓院里面受折磨。他如果这样去说的时候，你站不站得住？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用自己的行为，你就会心里忐忑，同意吧？哎呀，我来到这里，我本来想传福音，怎么弄到监狱里来了？这个时候魔鬼再来控告你，你很快就倒。阿们吧。保罗他们为什么不倒？基督就是我的圣洁。阿们吧。我有没有软弱？我有。我会不会做错事？会。但是神的意思都是好的，所以我只管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弟兄姊妹啊，所以什么是追求圣洁？追求圣洁不是你自己要把圣洁修炼出来，而是你把基督的圣洁拿来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当你用这样的心，你整个人不一样。这个时候你追求圣洁，你会不会特别感恩？你会特别感恩。但如果你在自己炼造圣洁，你会不会感恩？不会，你一定骄傲。你会觉得说，这个圣洁是我练出来的，是吧？不单我要骄傲，上帝也得感谢我。如果我不追求，上帝都没办法。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的，对吧？他止不住的骄傲。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法利赛人到圣殿的时候，本来该祷告，他们怎么说？他到圣殿没啥好祷告的，但是看见旁边有税吏他就来劲了，对吧？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十分之一都献上，一个星期我进食两次，你看我多圣洁。止不住要自夸，弟兄姊妹。所以凡是以为要用自己来创造圣洁的人，一定是骄傲自大的，而这种骄傲自大就会在他生活当中体现出来，他就很容易瞧不起软弱的弟兄姊妹，他就很容易去挖苦讽刺别人。但是当一个人说，我的圣洁，我的追求圣洁就是把基督的圣洁用在我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常常看见自己真的是软弱的，我常常看见上帝的大恩，所以我就谦卑自己，我是自然而然的。阿们吧。这是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讲说上帝为什么在创立世界之先就拣选我们，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他说这个天上呢还有些位置没人待，然后呢有些位置空着我不舒服，所以呢我要让一些人上来坐着， 这样我看着人多我心里 happy， 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说因为什么？又因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福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福音的核心就是爱，而且是永恒的爱。然后以弗所书它宝贵的地方在哪里？以弗所书宝贵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从创立世界之先。然后上帝爱我们会不会有结束的时候？我们今生太可怜了，上帝爱我们，到时候到天堂我们完美不完美？弟兄姊妹，到天堂以后我们完美不完美？
完美。
我们完美了以后，上帝还需不需要爱我们？上帝一直爱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不爱我们，我们就不完美了。阿们吧。失去爱就不完美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些人得到的爱是怎样的爱？我们得到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从亘古到永远的爱，上帝对你的爱永远没有停止的，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对你的爱比你的生命更长。跟我一起说一遍，上帝对我的爱比我的生命更长。在你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已经爱你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比时间更长。阿们吧。时间什么时候开始的？从起初才有时间的。阿们吧。创世纪一开始第一句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时间。但是时间还没有，上帝对我的爱已经有了。阿们吧。而且上帝对我的爱比这个天地更长阔高深，同意不同意？上帝的爱是受造物的爱还是造物主的爱？造物主的爱。而这个宇宙空间呢，它是受造的。这个宇宙大不大？大得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人造的那个人造卫星，那个旅行者二号已经飞了几十年，现在刚刚飞出太阳系的边缘。而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有多少个太阳系啊？亿亿万万个太阳系。银河系又在整个宇宙当中有多少啊？在宇宙当中像银河系又是亿亿万万。所以这个宇宙大不大？大的不得了，浩瀚的不得了。但是这么浩瀚的宇宙比不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你真的明白上帝对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你就不怕仇敌了，你就不会觉得亚衲人又高又大了。阿们吧。亚衲人在上帝的爱面前连一只蚂蚁都算不上。你有没有困难，弟兄姊妹？你们家有没有面对亚衲人？有。他们大吗？比你大？比你大吗？不比你大。因为你里面有什么？有神的爱。阿们吧。你怎么那么灰心呢？你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啊，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比时间更长久，比宇宙更浩瀚更长阔高深。把这个记到你心里，你就会刚强，对吧？因为这就是以弗所书宝贵的地方，它真的是让我们看见，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奇妙。而且我们在讲，你去看上帝从亘古就开始爱我们的时候，也纠正我们对爱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以前讲到也讲过，我现在再讲，上帝爱我们绝对不是根据感觉，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出生。阿们吧。上帝爱我们更多就是一种决定。爱是什么？爱是决定，不是感觉。我们太多弟兄姊妹是跟着感觉走，所以很多家庭的这种不稳定就是这样来的。你看那些明星，对吧？那些明星有些人说，哎呀，那个哪个明星和哪个明星结婚了，有些人说，哎呀，我又相信爱情了。然后过了三年他们离婚了，我又不相信爱情了。然后你问他为什么离婚，他说没感觉了，没有感觉了，没有爱情了，还怎么继续？弟兄姊妹啊，爱情是什么？爱情不是感觉，爱情是决定，爱情是永不改变的决定。所以当上帝决定说爱你的时候，他会不会半途而废？不会。上帝什么时候决定爱我们的？在亘古，在创世之间就决定爱我们，然后一爱我们就爱到永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再放了这张图片，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为门徒洗脚。圣经里面讲他为什么为门徒洗脚，圣经里面说，基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什么？爱他们到底。我们被上帝爱到底，我们有没有可能灭亡？不会。所以我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上帝爱我。阿们吧。 我接受了他的爱。上帝爱我的证据是什么？你知道吗？在我身上的证据是什么？我被上帝所爱的证据是什么？
福音。
福音。我的表现是什么？能表明上帝在爱我？
我信。
我信。对了，不是你的品格。你的品格可以有，每个人有不同，有些人这方面强，有些人那方面强，但是一定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信。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
信
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要大声跟我说，我信耶稣，所以我永远得上帝的爱。上帝对我的爱永远不会消失的，你要看见。所以爱是什么？爱不是感觉。所以弟兄姊妹，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你做决定，你做决定。当你结婚的时候，就是你决定跟这个人要相爱直到永远的。所以有些人不是这样，他根据感觉，他说我跟我先生结婚呢，唉，当初年少不经事，所以呢，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所以我这颗白菜被猪拱了，唉，但是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这样子坚持到底，坚持到孩子上大学，我就跟他离婚，是吧？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特别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之前辅导过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家里面甚至从他父母那里一吵架就说离婚，所以他们自己也养成习惯。我就稍微岔开一点点讲，弟兄姊妹，夫妻之间吵架，离婚这两个字是禁忌，不许讲。你再生气也不要讲，你哪怕打他两拳你也不要讲，知道吧？弟兄是挨得起的，你知道吧？你捶他两拳也没事，对吧？但千万不要讲离婚，讲离婚是很伤人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就如同你把你自己的承诺给撕毁了一样。不要撕毁。爱是什么？爱不是感觉。爱是什么？爱是永不改变的决定。所以我结婚我要谨慎，但是我一旦结婚我就坚持到底。阿们吧，求主带领。当然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在我们的家庭观里面我会讲，特殊情况有些主也许可离婚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说你先从爱的角度去理解这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讲，你要从耶稣基督他在亘古就爱我们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爱不是交易，爱是恩典。爱不是交易，爱是恩典。我再讲，为什么有些人说上帝爱我是从我信了他以后，就是这种交易的思路。我信他，我做基督徒，作为交换他爱我。其实这个思路对不对？这个思路大错特错。一个人一旦把爱理解为交易，这个人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投机商人。一个人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交换，这个人没有办法爱任何人，这是很可悲的。所以这种错误神学的伤害，不是仅仅伤害你的救恩论，是伤害你整个生活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就像卖货一样，我看看能不能卖给他，卖给他，他接受了那就行了，这笔交易做成了。不是的，我们跟耶稣是做交易吗？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讲，我们上次也讲过，假设我用我的好行为，假设我做了10000件好事，然后换取了永生，请问这个上帝是一个聪明的上帝还是个大傻瓜？如果我用10000件好事换了永生，这个上帝就是个大傻瓜。为什么？这就如同我拿了一粒沙子跟别人换了1吨黄金一样。你说你拿了一粒沙子给一个人，这个人把一车黄金运到你们家了，请问这个人是个生意人还是个傻子？这绝对是个傻子嘛。你知道有很多神学家，有很多基督徒当上帝是个傻瓜，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当上帝是个傻瓜。因为你想用好行为换取永生，怎么换呢？根本不能等价交换，阿们吧。所以得救只能是恩典，同样道理，爱只能是恩典。所以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用交易的思路，你永不得安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就觉得说，我先生爱我不够，因为我爱他很多，但是他没回报我什么之类的。所以到春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最拧巴的时候，对吧？大家到春节呢，因为到春节呢，亲人聚会相聚，一年好不容易一次过一次年，但基本上以我所知，基本上90%以上的家庭春节一定有一场大吵，对吧？大家为什么会吵？很多时候就是在用交易的思路在看， 我付出很多，妹妹啊，你付出多少啊？啊，你就春节回一趟家，你就在我面前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们就，我每天往家里寄钱的好不好？然后就永远吵不完了。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姊妹啊，爱永远不是交易，只要你用交易的思路，你就没有办法理解爱。所以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爱是永不后悔的恩典。所以多马软弱不软弱？好软弱。那门徒都跟多马讲了，说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了，彼得他们都见证说主耶稣复活了，多马怎么讲？多马说我不信，我不信，除非我亲手摸到他手，探手在他肋旁，我就是不信。然后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多马也在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问他们平安，然后主耶稣跟多马说，来探手摸我的肋旁，摸我手上的钉痕，多马不要怕，只要信，是吧？你注意主耶稣跟多马说话的时候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嫌弃？没有。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爱他。当我爱你的时候，我决定把永不后悔的恩典给你，所以嫌弃在爱里面根本不存在。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看到多马软弱的时候，主耶稣一点都不嫌弃他？因为耶稣爱他。阿们吧。我们为什么会嫌弃我们的配偶？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连我们的孩子也嫌弃？因为我们有交易的思路。我觉得你辜负了我，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太多人这样讲。所以当我们用交易的思路去看待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本身根本没有把对方当作爱的对象，我们把对方当作是一个生意的对象。做生意卖给他不行，那我卖下一家呗。所以就轻看婚姻，就轻看这种亲情关系。不是的，弟兄姊妹，爱不是交易，爱是永不后悔的恩典。跟我一起说一遍，爱不是交易，爱是永不后悔的恩典。所以我要用恩慈的态度来对待我所爱的人。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不要彼此相爱？要。所以不要在弟兄姊妹当中有任何觉得说你辜负了我，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对我不够好。这些都是生意人的算计，这些都会破坏你的爱心。你不用想这些，你只管去爱就好了。阿们吧。然后你们的关系就变得很好。我只要爱不求回报，我只要爱不看后果。阿们吧。每当我们看结果，我们就会被焦虑抓住；每当我们看回报，我们就会被焦虑抓住。所以我只管用恩慈的态度去对待我应该爱的人，然后当他跟我表示感谢的时候，甚至我会觉得很意外，我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没什么。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安息了。阿们吧。你就有力量。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说，爱不是冲动的冒险，爱是永不放弃的忍耐。为什么这样去说？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在亘古就开始爱我们，直到永远都爱我们。所以上帝知不知道我们软弱？他对我们的软弱的认识和我们对自己软弱的认识，谁认识最深刻？上帝认识最深刻。阿们吧。但是上帝有没有一丝一毫嫌弃我们，放弃我们？没有。上帝，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讲说，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弟兄姊妹，上帝一直忍耐我们。所以不存在你忍耐上帝，我们经常是太软弱了。我们祷告完了说，主啊，我都祷告了三个月了，你怎么还不改变他呀？我的那个先生啊，这个坏习惯，我祷告过，我原来看过一本书说坚持21天就会起效果，主啊，我都祷告40天了他都没改变，主啊，你要我忍耐到几时啊？其实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好像从你的角度很对哦，其实对不对啊？不对。是上帝在忍耐你，从来不是我们忍耐上帝。阿们吧。但是我们要去效法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爱从来不是冲动的冒险，爱是永不放弃的忍耐。当我爱一个人，我爱我的孩子，我永远不会放弃他；我爱我的妻子，我永远不会放弃他；我爱我的弟兄，我永远不会嫌弃他。我们的上帝爱我，永远不会放弃我，所以我一定有永生。阿们吧。因为我什么时候开始被他爱？ 在创立世界之前，他爱我要到什么时候？直到永永远远。你明白这些，你整个人就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我们要讲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创世之先上帝所做的，特别他对我们的拣选，他对我们的爱，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要记得，我们今天的人，你要记得你是见证永恒的人。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以弗所书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上帝拣选我们只是无聊吗？上帝拣选我们只是要完成一些卑劣的目的吗？还是有荣耀的目的？一定有荣耀的目的。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上帝拣选的，阿们吧。所以我身上有荣耀的使命，你要有荣耀的使命感。我身上的使命是普通的荣耀还是最荣耀的？最荣耀的。所以你要好好求问上帝，主啊，你给我最荣耀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我是被上帝拣选的时候，我的生命和一般人的生命已经不同了。我的生命跟一般人怎么不同？我的生命是跟亘古连在一起，也跟永恒连在一起，阿们吧。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是亘古和永恒之间的一个连结点，你的生命就是亘古的见证人，你的生命也是永恒的见证人。你这样再去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不要被世界上面那些卑贱的事情抓住你的心，为那些卑贱的东西耗尽你的一生。你要去思想，主啊，我可以为你做怎样荣耀的事情，这才是我存在的意义。这个世界总是想让我们在埃及做一个听话的奴隶，为他们造砖就可以了，但是不是的。我在每一个岗位上面，不管是造砖的岗位，还是督工的岗位，还是怎样的岗位，我不管是做技术工作、销售工作，怎样怎样，但是我跟上帝的亘古，我跟上帝的永恒有联系。所以我要求问上帝，主啊，你把我放在这个时代，把我放在这个家庭，把我放在这个国家，把我放在这个城市，你给我的荣耀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你要常常去求问上帝。当你这样去求问上帝，你生命就不一样。当你把这样的一个追求荣耀的心思意念传给你的子孙后代，你的孩子就一定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因为这是重要无比的，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我们是永恒的见证人，我不是只是一时一会儿的见证人。你要看见这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我说我再鼓励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跟永恒的连接最重要的连接点在哪里？在爱，在爱上面。我不是只是跟一个浩瀚的永恒连在一起，如果只是跟一个浩瀚的永恒连在一起，我们的心会站立，我们会恐慌。但是我们是跟永远的爱连在一起的。所以基督徒你要记得，你是永远蒙爱的。基督徒你要记得，你是永不缺爱的，阿们吧。我们今天很多人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甚至跟着一些心理学去学，然后我们把爱的源头只认为是从家庭来的。所以有些人就会讲说，梁弟兄啊，我从小缺爱，我爸妈从小太严厉，所以我缺爱，所以我这个人有这样这样的。讲的对不对呢？只对一小部分，那个是你不明白圣经的时候的认识。今天你要改了。谁爱你？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你？创立世界以前。然后爱你爱到什么时候？永远。所以上帝的爱厉害不厉害？浩大不浩大？所以上帝对你的爱比宇宙更浩瀚，你怎么变成缺爱的人呢？除非你藐视上帝的爱，除非你不计算上帝的爱。一个基督徒不计算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说我很缺爱，我只能一声叹息了。弟兄姊妹啊，不是的。当你明白了真理，所以真理使人得自由，阿们吧。所以你要记得这一点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说，我是永远蒙爱的人，
我是永远爱的人，
我是永不缺爱的人，
我是永不缺爱的人。
你要记得， 所以你永远不缺爱。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彼此相爱的时候，耶稣没有说那个彼得呢从小不缺爱，你多爱别人一点好，那个拿但业呢，你从小在一个缺爱的家庭里长大的，你爱少一点没关系。耶稣就没有这样讲。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啊，你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上帝那永恒的爱，你们个个都不缺爱，所以你当然可以爱别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去爱，你越去爱别人，你才越发现，哇，原来上帝放在我生命里面的爱何等的浩瀚。我太多时候没有用这个爱了，我中了世界的诡计，我用世界的价值观，我以为我里面没有爱，所以我不敢爱别人。但是真理使我得自由了，我知道我里面有上帝那浩瀚无穷的爱已经放在我生命里了，所以我不仅要爱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我还可以爱不信耶稣的人，我甚至还可以爱我的仇敌。我不管怎么爱他们，我的爱会不会枯竭？永不枯竭，因为上帝爱我。阿们吧，上帝把他的爱已经放在我的生命里了。弟兄姊妹啊，记得这个真理，跟我一起说一遍，上帝已经把他的爱放在我的生命里了。
上帝已经把他的爱放在我的生命里了。
你记得这个，所以你的生命不一样的，你的生命有属天永恒的爱。最后一点，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说这节经文我们以后还会跟大家去讲，上帝要在我们这里得着称赞。其实上帝在我们这里要得称赞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你去传福音，当你去见证基督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其实当你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觉得说我在看概率，这个人有50%的可能性会信耶稣，50%的可能性不信耶稣。不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去挖掘从亘古到永恒的宝藏。因为这个人一旦跟你决志，意味着什么？这个人什么时候开始被上帝爱的？从亘古就开始了。哇哦！所以我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看见了上帝亘古到永恒的爱在我面前活生生的显现出来。阿们吧，这是不是挖掘宝藏？有没有比这更宝贵的宝藏？没有了。当你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你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就像人讲，让人去看看什么？上帝从亘古就爱我，爱我要直到永远。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了从亘古到永远的那个宝藏，比全世界更宝贵。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传福音，你去做见证的时候，你是在这个时空里面去触碰永恒。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画，你知道这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创世纪，画的亚当的塑造，这个绝对是圣灵感动他，他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因为圣经里面讲的是上帝对着亚当吹了一口生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米开朗基罗画的是什么呢？就是亚当伸出一个指头，上帝伸出一个指头，好像上帝触碰他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就活过来。我说其实他画的很巧妙，你要知道这个就是永恒触碰时空。阿们吧。这就是从永恒把生命给带进来。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是只是看见一个人跟你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触碰永恒，你是把永恒的爱带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去。阿们吧。使这个人认识到，哦，原来上帝从亘古到永远就爱我了。然后这个人没这个认识没关系，但你有这个认识。阿们吧。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人他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永恒。阿们吧。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我看见你就看见永恒了。真的，我看见你就看见了从亘古到永远的爱。阿们吧。所以再说一遍，我看见你就看见了从亘古到永远的爱。我们就是这样领受的。所以愿主使我们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满心的欢喜。弟兄姊妹啊，所以以弗所书真的是一卷荣耀的书，因为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永恒之中，看到没有世界之先 上帝永不改变的爱，看到这个世界结束以后上帝永恒的爱，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上帝那永恒的旨意计划当中有何等荣耀的身份，我们就在上帝面前要满心的欢喜，我们要大大的喜乐。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相反，你在我们身上有丰盛的恩典，你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祝福。特别感谢主，你在永恒当中就拣选了我们，从亘古你就爱我们，而且不单你爱我们，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圣灵上帝都是如此爱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人真的是蒙福的。愿你使我们看见我们是如此蒙福的，我们就欢喜，我们就畅快，我们就真的是大大的喜乐。也特别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的美意，让我们知道主你的眷顾，让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不被这个世界里面任何仇敌的诡计所胜过，而是我们坚信主你的丰盛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要彰显出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